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愿意看见你的容面。主啊，你是我们时刻心里所寻求所切慕，但你多将你的家给我们。然而的主，没有你一切对我们都没有益处，我们真愿意你多多把你启示给我们。主啊，恩待你的子民，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饥渴，你也知道我们邻里的贫穷，我们时刻都需要你，实在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是恩给这个时间，还有众弟兄姊妹，是我们的恩典，能够在今后的年日中显为生活，显为侍奉，显为丰满的荣耀，就主的名得了称赞。主啊，求求你将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我们还是读一点圣经，很简单的，不会读的很多。我们先换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在创世纪后面圣经的第二卷，出埃及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有收下的礼物乃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蓝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滴的油并做高油和香料的香料。那么下面还说了这么多，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请弟兄姊妹把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一遍。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我们再起来看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又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人说，这也可以换一座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那道成肉身就如同直达帐幕一样的。神在旷野里面告诉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在旷野的地方为神造了一个帐幕，神就住在帐幕里面。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节里说，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再看圣经最末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又与人同住，他们又做他的子民，神又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又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么下面就说到圣城耶路撒冷各方面的事。我想我们圣经就看这么多，我们请弟兄姊妹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跟音乐学就我们能够亲近你，每一次跟音乐恩典让我们能够朝见你的容面，每一次跟你的同在都满意我们的心魂。主耶稣，每一时刻你都是我们的满足，也是我们心中极大的盼望。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更显给我们，你的心意和你的道路，你的法则和你永远所定的旨意，我们求你都向我们显明出来。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众人的心都被你开启。主啊，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再向你所住在我们的里面，把你的荣美能完全因着你的子民得到彰显。我们仰望你是恩，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学多接近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那里这样的一句话，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神告诉摩西的话。所以这里所说的他们乃是指着神的百姓来说的。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有两面的启示，或者说包含着两面的意义。第一面说明了人该有的工作，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到底你我所该做的事是什么一些事情？神说好像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事情是我们所当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神说要当为我造圣所。造圣所是说明了人该有的工作。下面接下去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又住在人的中间，乃是说明了神永远的心意，神永远的命定。你就看见这里说明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为着神永远的心意，或者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为着成全神永远的心意。我想还是给他开开好啊，免得每一个来看一看，还是给他开开好。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照着神永远的心意，每一件工作无论我们做的大或小的事，也都应该为了满足神的心意。这是从这一段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神说凡是甘心愿意的都可以拿礼物来。神对摩西说，凡拿来的礼物你都可以收下，但是神所能够收下的礼物是什么呢？是金银这一类的东西，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还有海狗皮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一些东西都是为了未来要建造那个会幕。为了建造那个会幕，神说凡愿意的、甘心愿意的都可以拿来。从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领会到仍然有两面的意义。第一面，奉献的确出于人的甘心、人的愿意，当然另外一面也必须是照着神的需要。你我是奉献的，若不是神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献上的仍然不能蒙神的悦纳，是不是？你假如说神说你可以还有金子的、银子的，可以为了建造会幕的，你都拿来奉献。假如我们拿出去的是铁的、是铜的，铜还是有用，我说错了啊，是铁的、是插土的、是洋灰的，是那是神说没有什么用处。神说有紫色、蓝色、朱红色，假如我带来的那是别的颜色的、黄色的，神说没有用，他不能收纳，对不对？这第二件事。这里就我们看见在侍奉神的路上，一面的确出于人的甘心愿意，另外一面也应该照着神的需要。一面说明人的工作，另外一面说明神永远的心意。你我所有的侍奉若不是为了满足神永远的心意，恐怕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徒然，都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的侍奉乃是出于神借着他儿子的爱来激励的我们。爱是我们所有的侍奉的动机。我为什么愿意这样为主而活着？为什么愿意甘心舍去一切人生所有的安逸、所有的享乐、所有的什么，甘心愿意为主而活着？是出于神的爱，但是也应该受到神心意来约束，找心意来约束。也许弟兄姊妹听得不大清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就可以了。这差不多在20多年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对我们说一件事，在我的里面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他夫妇两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侍奉神，在那个地方他就请留一个乐人，老乐人。这个老乐人非常爱他们夫妇两个，每当他们为他们出去买菜的时候总是多买一点，比方说主人给他10块钱，他几乎都买了12块13块，把自己的薪水都贴上去。你像这样的乐人实在是难得，对不对？他愿意他的主人能够吃得更好一点，他愿意他的主人能够吃得更舒服一点、更满意一点。他说实实在在非常爱他们两个主人，一个主妇一个主人，非常的爱。可是呢，他每一次买菜回来里面都带着一块牛肉，把牛肉炒一炒总是炒得半生不熟的，带着血拿到主人的面前摆在桌子上面。主人看一看，非常欣赏他那个爱心，那么再想一想，这个生牛肉实在吃不下，
每一次对他说陈妈好不好，下一次请你把牛肉炖烂一点，喝点来煮一煮炖一炖，他说就是这样好吃。那当然你好吃，在我是吃不下，怎么办呢？他说不先生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盼望第二天能够吃到别的东西，喝点豆腐，喝点青菜，结果呢还是牛肉。那么这个时候买来的牛肉实在超过他主人给他的钱，他自己的薪水都贴上去了，实在已经尽上了他的爱心。请进来接你，对不起。好，你说他这样忽视主人不够爱吗？实在是出于爱，可是他主人无法接受，无法能够接吃他这个属炒上来的牛肉。这里有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侍奉神实在是出于爱的激励，但是我们所做的是否能够就神的心得到满足，是另外一件问题。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中，一面学习受爱的激励，一面还得有恩典的约束。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在保罗的话语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非常的恳切，他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对不对？保罗对亚基帕王诉说他蒙恩得救的情形，对亚基帕王也说到他奉主的差遣出去所做的工作，如何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如何受到犹太人的谋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为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意思就是说，凡他所做所行的都是受那意象所管制，都是受那意象所控制。他并不是说我只要是出于爱心，我可以随意所欲，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喜欢怎样就可以怎样，这一个不是侍奉神的人所该有的态度。侍奉神的人所该有的态度，实实在在出于热切的爱，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爱的缘故，没有错。虽然我们因着爱来侍奉主，但是我们还得照着主那永远的心意才可以。所以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天上来的意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假如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六章看过，我们就发现说，保罗所说那个天上的意象，仍然与摩西在旷野所听见神吩咐的他的话完全有关。在旷野的地方，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保罗说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意象，也不外乎是神永远心意所要得做的。那永远的心意所要得做的，就是他儿子的教诲。我们在这仔细去看过，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从大的地方来说，你我侍奉神的人该有一个态度，乃是为着也是照着神永远的心意而有忽视，不是我们随心所欲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的地方是如此，在细节上，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们也应该受神的约束。我们曾经看见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他想往亚细亚去，圣灵却禁止他；他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允许。最终呢，他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到马其顿去了。这件事情都是说明什么？弟兄姊妹，也都是告诉我们，一面有爱的激励，我们应该热切的来侍奉神；另外一面还应该受神心意来约束，所做所行的都应该照着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照着基督。”这里可以坐，请过来，谢谢。是不错，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出于爱，爱是一切侍奉的动机，但是我们侍奉的行动还应该受神的心意所约束、所管理。每一个行动应该照着神的心意才可以。在旧约的预表中也说到这一件事情，我们记得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若有你的弟兄贫穷了，卖给你做奴隶，他极好忽视你六年，第七年就应该释放他，让他自由的出去，对不对？努力忽视主人这是应该的，但是有一个基线在那个地方，到了第七年就在释放。在圣经里面，类似的话说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都是表明主耶稣所说神的心年来到你们的中间。换一句话说，我们到某一个时候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在神的儿子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我不能多说这一面了。他假若有一个奴隶忽视他的主人，忽视到第六年的时候，他竟可以自由出去的时候，他若对他的主人说，我因为爱我的主人，并且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出去自由，我愿意永远做我主人的奴仆，那么主人应该怎样对待他呢？主人说，就应该把他带到祭司那里，也应该把他带到门框这个地方来。主人就用锥子把他的耳朵串到门框上面钉在那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住这一件事情。在律法里面有这么一个条例，我比方说我是一个卖身的奴隶，我应该忽视我的主人有六年，到了第七年我就可以自由出去。这一个都是恩典的思想，是一种恩典的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总有一天蒙到了救赎，我们一面是蒙救赎的人，可以得到自由，但是圣经里面也这样说，基督是释放的人，得自由的人现在应该作为基督的奴仆。但是我可以自由，我却不愿意自由出去，因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主人，爱我的主人，我可以继续侍奉我的主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该做的，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那里，用锥子把他耳朵坠在那里，不是为了挂耳环啊，乃是把他的锥子转在那里，转在那里是表明什么？表明我永远听从我的主人，我每一个行动，我每一个工作都应该完全听从我的主人。是不错，我是为着爱，所以我愿意继续侍奉我的主人，但是并不能因着爱的缘故，我的侍奉可以随意而行。不，为爱的缘故，我应该有更多的顺服，更多的听从。最大的爱就是顺从，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也并不我父爱他，并且我没有与他同住。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最大的表现就是完全的顺从，完全的听从。这是说明什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一面说明了神永远的心意，再说明了人的工作，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为着神永远的心意，成全神永远的心意。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记住，你我的侍奉若不是为了成全神永远的心意，你我的侍奉都没有什么价值。你即使能够做很大的事工，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成功，仍然在神看起来没有价值，对不对？你虽然每一天能够拿一大盘的生牛肉摆在主人的面前，在主人来说都非常难以忍受，更不能接受的是，你一面说到神永远的心意，一面说到人的工作，一面出于人的甘心，还得又照做神的需要。不是我甘心的，我把什么东西都给搬来，我家里破鞋破袜子都给搬来，神啊，我奉献给你。不，神说又照做我的需要，紫色、蓝色、朱红色、金银、海狗皮，还有香料，还有皂荚木，这些东西为了具备来建造神的圣所的，都可以送来。一面出于人的甘心，一面又照着神的需要，多美丽！你我甘心是奉献的，若不照着神的需要，我们的奉献仍然是会落空。一面是出于爱的激励，一面还有受神心意的支配。这里说出非常平衡的事，在我们的侍奉中的的确确该持守着基本的真理，是我里面被爱激励的。有的时候有人被爱激励的，那个行动起来就没有多大的规则啊。我记得一个弟兄，他非常的可爱，可爱到这个地步，他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凡碰到的人都给他抓起来按手给他祷告。你说他想肯按手为人祷告，可能是出于神的爱，但是别人就给他多祷告两下，并且到祷告的手在头上一直摇一直摸，别人受不了。我说好像说了笑话，弟兄姊妹，这是事实。哎呀，可以说在基督徒的侍奉里面千奇百怪都有。我想不会说得太过。哦，你说他这个侍奉不是出于热心吗？是 热心，但是他的行动上没有受神的约束，没有受神的支配，所以仍然在神的面前不得蒙神的悦纳这一件事。那么好，我们就说到底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怎样说，神的话顶清楚了这样多，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假若不为神造圣所，神又居住要也无处可住，是不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最切望的，神的心最可想的，就是住在神的百姓中间。这样的话在圣经里面神不只说过一次，在旧约在新约都多次的说过。比方说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神说过这样的话，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神说这样的话，都是神的名言，在预表上，在启示上，那就更多了。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他又住在神的百姓中间。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神好像无处可居可住，神好像得不到安息的所在。在以赛亚六十六章哪里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的居所，什么地方是我安息的所在呢？你想一想看，神在这么大的宇宙中间，他找不到安息的所在，他找不到他真实的居所，他所要居住的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场所，他所要居住的乃是他自己的百姓。神的百姓的光景若不适合于神的居住，我们可以说神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神所能够安息的所在是你我心灵的深处，在你我的里面有没有预备好让神来居住，你我所有的工作的结果是不是让神更能够安心的居住在其中，还是你我做工你我侍奉的结果就神的心更加缓乱不安，那是不应该的，是不是？所以神所要居住的所在不是一个场所，不是一个场地，不是一个构造起来的一个建筑物，乃是神的百姓。除了神的百姓之外，没有地方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叫神的心得到安息，就像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一样。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若没有你，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他路易斯是讲的话，可惜我记得不大清楚，一句一句的意思说，除了你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同样的，除了我们这些人，神所救赎的人，神所看为宝贵的人，神的心没有地方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神这样说，他说，我要在他们里面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四句话里面，神四次说到我要，我要，我要，神一再的说到我要。弟兄姊妹，创造万有的主，他假如要什么东西，他难道要不到吗？他说有就有，命里就你，他难道还有什么缺少的吗？他假如没有所缺少的，他何必在愿说我要，我要。你听见这个声音吗？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既然说我要，可见他还不能完全的居住在神百姓中间，他的心还是没有得到安息，他的心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在一再的呼喊说，我要，我要在他们的里面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神在万有之中是神，没有人能够推翻神是神这个确定的事实，人都可以否认神，但是神仍然是神，对不对？人不应着人的承，神不应着人的承认或者否认，而否认了他是神，他就是神，但是神说我要做神。你看见这句话的意思吗？我要做神，可见还有多少的情形我们不但让神来做神，在我们的行动上，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是说在我们的信念里面，是我的思想我的信念里面接受神是神，相信神是神，但是在素常的生活中，在我们一切的行动里面，有没有让神来做神？我们恐怕是以自己为中心，我自己可以管理我的一切，支配我的一切，决定我的一切，神暂时摆在一边。在我们很多的生活和行动中，我们都是把神摆在一边，没有让神在其中居首位，得做一切。所以神说我要做神，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你看见神永远的心意只有一个，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神为着这个永远的心意，他开始了创造。你说为什么有创造？在神创造的万有中间，为什么特别创造了人？神创造人跟创造万物的确是不一样。当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神说一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光和暗又分开，光暗就分开了。神说地面又发生青草，青草就发生出来了。他说应该有各种结果子的树木，树木就出来了。神说一有飞鸟飞在天空，飞鸟就出来了。神就造发光体在天空，就有发光体出来了。但是造人的时候却不一样，造人的时候神好像经过商量，经过会议，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造好人之后怎样呢？把它摆在伊甸园里面。圣经明显的说，在伊甸园的当中有生命树，有生命树。那意思就是说什么？那意思就告诉他所造的人，你接受这个生命，让神可以居住在你的里面，结果呢，你就显出神的形象来。圣经里面是说神的形象不是单单指着外面的样式来说的，不是指着我们这个四肢五官有神的样子来说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神的形象是指着里面的内在的性情来说的。怎样会有里面内在的性情呢？乃是接受神的生命，摆在生命树的面前，那种人来接受这个生命，结果接受这个生命，人能够居，神能够居住在人的里面。神所以创造是为了这一个，神所以创造万有，他的心仍然没有满足，他所需要的乃是他认为所适合的人，他能够住在其中，彰显他的柔美。所以神说怎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然后神祝福他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岂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最终的心意是借着人把他的形象带到地上每一个角落去，遍满地面，所有地面上所看见的都是神的荣耀美丽的形象，对不对？这是神最终的心意，但是人失败的，所以神就来救赎。神救赎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仅仅是为了你我上天堂不下地狱吗？不，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埃及的为奴之地，他们不再为法老做奴隶，他们也不再受了灭命的使节所击杀，他们从灭命的使节那里释放了出来，过了埃，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了。但是神怎么说？神说又当为我造居所。换一句话说，神的救赎乃是为着人又居住在人中间。神把他的百姓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来到西乃山下，来到西乃的旷野。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居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换一句话说，当然你们的蒙拯救是不够满足的，你们应该成为一个居所，让我能够住在其中，我的心才有安息，才有满足，因为这就是我永远的心意，永远的命定。那么这个居所到底是什么？这个居所不是外面有物质的一个东西，在旧约的时代用会幕能够成为这个居所的象征，然后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作为一个居所的象征。实在说，属于物质的会幕也罢，圣殿也罢，都不足以成为神的居住的所在。 当会幕当圣殿那个象征的意义还存在的时候，神容留他存在那个地方，表明神在他们的百姓中间。当那个象征的意义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容纳那个会幕那个圣殿完全被毁坏。我请问今天弟兄姊妹，会幕在哪里？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早也不见了，连考古学家都找不到他们的痕迹了。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被拆毁了，连所罗巴伯回来恢复的圣殿也被拆毁了，对不对？连希律所盖的圣殿也完全被拆毁了。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段的日子，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神为什么容纳他的圣殿被拆毁了呢？并且容纳罗马人把这圣殿完全拆毁了，拆毁到地了呢？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圣殿不再有那个象征的价值的，神的百姓完全失去了神的心意，完全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神再也无法居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个圣殿的存在对神来说毫无价值，所以神就把它拆毁了。所以这个居所到底是什么？这个居所不是属于物质的圣殿也罢，会幕也罢，都不是，这个居所就是神的百姓，是不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样说，他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中间。这据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个人这个身子，我们蒙主救赎这个身子成为神的殿，神的灵就居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这样说，他岂不知你们是神的居所，神就住在你们里面。这个你们是指着整个神的子民来说的，指着教会来说的。我们个人的身体是神的居所，教会更是神的居所，但是这一切都不完全表明神居所那最荣耀最完满的意义。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自大帐幕在人间，道成了肉身，自大帐幕在人间。换一句话说，主耶稣那个肉身就成为神真实的居所。那么居所是什么意思？神在他的里面，神借着他行动，神借着他完全彰显出来表明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居所，对不对？那个才真正的居所。什么是神的居所？神在里面居住，神在里面行动，神就是他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最完满表明神居所的地方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有句话说，城中没有神的殿，城里面没有殿。为什么没有殿呢？因为殿扩大了就变为城了，那羔羊就是城的殿，羔羊就是神的居所，羔羊就是神的殿。那个神的殿扩大了就是神的居所，整个圣城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的末了乃是表明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一样的。他说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圣城耶路撒冷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物，那里城墙高四千里，宽四千里，墙四千里，那个极其伟大的建筑物，万里长城也远比不上，对不对？万里长城啊，中国大陆出了万里长城，伟大古代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好多长，但是万里长城没有四千里长，有没有四千里高？没有四千里高，对不对？伟大的建筑物。到底呢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弟兄姊妹，假如圣城耶路撒冷只是一个伟大的建筑的话，我想我们去看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很麻烦，抬起头来看他看不了多久，或者就刷酸了，对不对呀？好大好大，四千里之长，充其量我这个看过去也只能够看那么一段，其他都看不见。你跟他又走往一边的话，恐怕开汽车也得跑了多少天，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哦，那是象征，那是表明圣城耶路撒冷是表明神工作最终的结果。神工作最终的结果是怎样？他的百姓被建造成为像圣城耶路撒冷一样， 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子。圣城耶路撒冷是主耶稣最完满的表明，哪一个崇高？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表明出来极其崇高，他是非常的降卑自己，但是他的品格仍然是非常的崇高。他有一种观景，弟兄姊妹，他是非常崇高，他非常的降卑，他的卑微一点没有影响他的崇高。我假如说起来，在四福音书里面能够看见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是想这样说，主耶稣给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降卑不降卑？你看降卑不降卑？荣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给罪人给税吏一同吃饭，甚至连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都议论主耶稣说，对议论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罪人和税吏吃饭？那意思说这不值得，罪人和税吏是众人所藐视的，你们的先生竟然跟他们一同吃饭。主耶稣那样的降卑，降卑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跟罪人和税吏来往，他不拘谨，不觉得为难。当然另外一面的圣经也这样记载，他说有一个名字叫做西门，住在伯大尼，他是谁？他乃是那个法利赛人的首领。你知道法利赛人的首领很有地位的，那地位是很崇高的，好像国会的议员一样的。法利赛人的首领名字叫西门，请耶稣去吃饭。他来到主耶稣来到法利赛人的首领西门家里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个女人在主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在那里哭。那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就心里议论说，这个人若是先知的话，必定知道这个挨着他哭的是什么人，那是个罪人，有罪的女人。他心里议论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你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没有一脚把那个有罪的女人踢开，有没有？没有，说离开远一点，你越靠近我越沾染了我，你太误会了。主耶稣没有这样，就让他挨着哭，抱着他的脚哭，抱着他的脚来亲他，多美丽。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没有拒绝过你我这些人。当着法利赛人的首领心里议论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说西门，我问你一句话，你假如面对一个国会的议员，面对一个卡特总统，你敢不敢说西门，我问你一句话，卡特，我问你一句话，有没有这样？为什么石油老是涨价？你敢不敢这样问？啊，去年我们来退休会的时候，因为怕买不到石油，所以车子都不敢开来了，退休会人数减了好多。西门，卡特，你为什么这样？敢不敢这样说？他西门，我问你一句话，有一个人欠他五两银子，有一个人欠他五千两银子，我问你谁该给他？所以说说了一遍，你看那样的崇高，他的最高的人面前，主耶稣不比他矮一点。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四福音书都把主耶稣自己那个完满那样美丽表明流出来。你看四福音的时候，不要单单去看那些神迹，哎呀，主耶稣怎样变饼，就五个人吃饱，五千个人吃饱，那真好啊。哎呀，主耶稣若再来变两次，我们管火事的弟兄也不必那么麻烦。去年因为火事订的太多，结果我们吃亏吃的很多，所以今年就加上一下，你又吃几餐，你又住几夜，再有那么一下，你们看报名表上面，对不对？因为去年吃亏太多了，所以今年你不大敢跟他订了那么多，可是报名一直增加，从500加到900。我昨天听说，假如不加到900，很多弟兄姊妹吃不到饭。你想一想看，我们若单单去注意那一个的话，主耶稣在地上那真好，吃不到饭也不必有顾虑啊，祷告主耶稣两块饼就够了，五块饼，我说错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哦，四福音书表明什么？你看主耶稣那个行动，那个表现，那样的崇高，那样的伟大，那样的宽广，那样的透明，那样的圣洁，这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象征。你看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样里面怎样？它的街道是金金的，那个金金是透明的。我不给他送老弟兄，你有没有看过透明的金金啊？有没有看见过透明的金子？我想你们住人都有金子啊，你们这样透金子透明不透明啊？假如会透明，我想就不是金子了，是不是？可能是水晶，可能是玻璃。这金是透明的，都是比喻。那为什么这样描写圣城耶路撒冷街道上都是金子？若街道上真的都是金子的话，我实在说话，金子越界不值钱了，对不对 啊，街道上都是金子，金子还值钱不值钱？我请问你，就不值钱了。所以这个都不过是象征告诉我们，那在里面是那样的明镜，那样的透亮，没有阴影，没有暗昧，没有顾忌，没有害怕。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如此，你我世界上或者处处是有预防，怕会受人的当，怕会吃的亏，对不对呀？有许多的顾虑，有许多的防备，有许多的阴影，有许多的昏暗，心中有许多的阴影，有多少暧昧的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多少暧昧的事不能公开于众人的，心中有多少的暧昧，有多少的阴影，因此人活在地上并不快乐。为什么？我们的品性就是如此，不只是从环境来的，更是从我们的天性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阴影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惧怕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虑的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愁烦呢？在圣城耶路撒冷生活的人永不做有任何的愁烦，愁烦都是表明里面并不纯净，里面并不透亮。我稍微说一点点，这表明什么？圣城耶路撒冷是表明神居所最终的形态，神又把我们众人做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成为他居住的所在，唯有把他自己的荣耀，把他自己的美丽能够从他所救赎这些神的百姓中间彰显出来，表明出来，这个是救恩，这是救恩工作的结果，清楚吗？救恩工作的结果不是单单罪人上天堂，罪人上天堂，天堂里面都是罪人，那个天堂也不成为天堂了，清楚不清楚？救恩的结果是什么？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结果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圣洁，那样纯净，那样透亮，那样崇高，那样宽广，那样伟大，那样的无穷尽无限量。圣经里面说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字眼，无穷尽无限量。虽然不是用这个字眼就有意思，你记得吗？我们常常所说的主爱长阔高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说主爱长阔高深，实在的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不是单单说到主爱，但那基督就是那个阔长深高，不只说到基督的爱是阔长深高，基督就是那个阔长深高。什么叫阔长深高？弟兄姊妹，阔长深高就表明无限量。最阔是多阔？我请问你，最长是多长？最深多深？最高多少？无限量。我们的主有个无限量，以弗所三章里面说最测不尽的丰富，主耶稣是神丰满的所在，那个丰满是最测不尽，任何的需要到他的面前来都得到满足，任何的难处到他的面前来都得到解决，祷告祷告里面就满了，对不对？这是说明神工作最终的结果，又把我们这些人造成一种情形，适合于他的居住，适合于他的彰显，把它完全表明了出来。所以这里说到人的工作该是什么，弟兄姊妹，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为了建造神的居住，更多的组成在人的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共讲了几次，一面讲到基督成形，先讲到基督启示在他的里面，他说神竟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你知道保罗本来他说怎样？他说我照着我的祖宗遗传热心侍奉神，比我本过的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实实在在是热心侍奉神的一个人，但是保罗那样侍奉神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这个话没有，保罗是尽力的侍奉神，对不对？照着他祖宗的遗传侍奉神，是不是？侍奉神的结果是怎样？主耶稣说你是残害逼迫神的教诲，主耶稣说你是用脚来踢刺。什么叫用脚来踢刺？就是说当人驾着马车赶着马在前面跑啊，用鞭子打着马在前面跑， 这个马力不大顺服，马不大愿意跑，不大愿意听从主人的意思，拼命的在外面用脚来踢来踢。那么就在车前面的钉着一个这个所谓的刺，钉着一个铁的东西，他这个越踢的时候就越痛，越踢的越痛。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这个背叛背离神，不顺从神，不肯依照着神。保罗本来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到了一个时候，扫罗怎么说？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第一件事情，你我的侍奉应该怎样？应该把基督带来，基督成为在人心里的启示。我实在说一句话，若不是能切实的看见基督，遇见基督，能所有的听福音，就是所谓的相信的接受了，仍然没有得救，对不对？”我们今天所该做的一件事情，那基督能够更丰满的启示在人的心里面。比方说我传福音，我祷告主，我怎么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口才，能够把你的福音讲得完备很好。你更应该祷告说，主，但愿借着这个福音，你自己能够启示在他的心里面，叫他不只听见了你的道，乃是看见你有成为肉身的主。主啊，叫他自己看见你，叫他自己切实的遇见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主，你不只给我口才，你不只叫我能够讲得明白，讲得动听，就对方能够接受，不止这样。主耶稣，在我所讲的里面，你自己能够从其中透出来，你把你自己启示在他的心里，你好像印一样的印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对耶稣基督。这是你我的侍奉，你我的侍奉不是单单来讲关乎耶稣的道理，你我的侍奉乃是把耶稣基督直接带到人的面前，就能看见耶稣基督。你知道单单讲关于耶稣的道理，我把耶稣带到人的面前就能看见耶稣，这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啊！能尽可以完全明白完全同意关于耶稣的道理，能对耶稣仍然一点不体会，一点不认识，对不对？我尽可以知道这杯水也许是柠檬汁，我尽可以知道就可能酸酸可能甜甜的，但是我假如没有直接的接触到这个柠檬汁，我对它还是不明就近，不知道怎样。我可以从理解来说它可能是酸的，但是它到底怎么酸法我还不知道，像醋那样的酸的可难喝了，对不对呀？到底怎么酸法，总会我直接把它带到奶奶口中来，奶奶就不会认识它，奶奶不会称赞它，奶奶不会宝贵它。我仅仅讲了关乎它的道，这是没有多大的价值，我是应该就能直接来接触他，结果呢，就他就在人的里面安居。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怎么说？保罗是说到，他说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心里。那么第二件，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这句话。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你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见保罗说这个侍奉，这个侍奉到底是什么？不只叫人看见基督，叫人接受基督，结果基督也在他的里面，在他里面活着，他成为基督的居所，基督成为他的内住，基督就住在他的里面。不但这样，保罗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这样说：凡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披戴基督了。什么叫披戴基督？换句话说，基督不只住在他的里面，基督也显在他的身上，显在他的行动生活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在那行动，在那生活，我在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是怎样啊？是把我这件衣服表明出来，我走到哪里衣服就到哪里，我到哪里衣服到哪里，也就是我到哪里，对不对呀？因为我披戴这件衣服，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止基督在我们里面居住，基督也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彰显出来，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表明出来，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被人看见。最终保罗怎么说？他说加拉太四章十九节那里这样说，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保罗为了加拉太的人心中非常的沉重，他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为什么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了呢？又等到什么时候？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是基督已经在你们的里面，但是基督在你们的里面还受了许多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的成形，他的荣耀他的美丽还不能成形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在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所有的工作是什么？所有的工作是应该为了神预备一个居所。这个居所是什么意思？就神更多在里面居住，就神更多在里面组成，就神更多在那里面能够彰显，能够发表出来。人所有的工作应该为了这一个，又当为我造居所。你假如到神的面前，你问说，神啊，我愿意侍奉你，但是我真是不知道我该做一些什么事。神说什么事都不必做，只有一件事情是你该做的，又当为我造居所，好不好？你说这个目标太大了，我造不了，我一个那么小小的人怎么能够为你造居所？四千里的城墙，那我一块砖头也搬不动，怎么造？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来看，慢慢来看，你必须看见那个总的目标，你必须看见神最终的心意，对不对？我们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实在愿意为你而活着，我实在愿意来侍奉你，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该出去看房，我该出去在那传福音，我该在教会里面热心办一些什么事。神说这一些事情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一些事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请问你，好像注册组的弟兄们姐妹们这几天可是在把他们忙坏了。哎呀，有一天我到十一点半了打电话，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说，我们现在还报名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我赶紧打个电话到纽约去找他们，他们还在会所里面，还在那办，还在那整理。十一点半了，那个主日我知道，我主日一早就到那里去聚会，他们也没有出来聚会，一直在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处理那么多事情。这些事物都是该做的，但是做了最终的结果是为了什么？问题在这里。假如最终的结果不是让神在里面得到居住，这些似乎也没有价值。我比方来说，他们所以做这些事情，注册的人在那里忙乱，就是管事务的人也在那里忙乱啊。有一位管事务的弟兄，我刚才跟他一同走出去，他还说，哎呀，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一时都发生了，哎呀，因此我们忙乱了那么多天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忙乱。哎呀，做主席的弟兄当然说，他昨天我们当然为了药池啊，我们就忙了一大天。药池你知道吧，一千多个人的药池，许多房间的药池，你想一想看，稍微错了一个号码的话，那就糟了，对不对啊？当然药池就乱了那样多，是，就许多事情都必须有人来做，但是这个做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做的结果最终只不过就弟兄姊妹到这来休息几天玩几天，那就毫无价值。做的结果那是就神在人的里面更多的地位的话，我们所有的劳苦都是值得。哦，一千多的弟兄姊妹拿到这里都遇见主，一千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都成为神合适居住的所在，一千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就他们的心更被神抓住，更被神得着。一千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结果神的荣耀在未来的日子中能够更多从他们身上得到彰显。一千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他们将来都成为圣城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劳苦都是值得，对不对？若不是的话，我劳苦了这么多天，做了这么多的事，弟兄姊妹不过来玩几天，玩几天回去嘻嘻哈哈没有了。我请问你，我们这侍奉算什么？我请问你弟兄姊妹，这个侍奉算什么啊？你说算什么？神在他的身上得一点都不到地位， 我忽视这个弟兄，为了这个弟兄讲，忽视的结果在于太太身上没有得到一点的地位，他跟谁没有一点的关联，连不起来，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好像跟谁都连不起来的，我讲忽视有什么益处，对不对？一切的价值的固定是在于人在神在人的里面得到多少地位，人否成为神的居所，所以神所又当为我造居所，所以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好，我们也说过了，这个居所神所要求的居所不是外面物质所建造的，乃是神百姓的自己，神百姓的本身，我们又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又把他自己的荣耀和全人彰显出来。那么怎样，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见神的居所，当见神的居所的时候，我们本身也在里面一同被建造，清楚吗？地上任何的工作，工作的人和工作是分开的两件事。比方我在来装订这个小册，这个聚会手册，我做的事跟我这个人无关，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装到里面去，对不对呀？啊，会不会呀？把我的思想装到里面去，把我的意念装到里面去，不会，我只是把钉书机给它钉上去。我是我，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但是在神的侍奉上不是这样。我们建造神的居所，就是我们自己被建造里面，清楚不清楚？所以你看，当彼得说到神的祭司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到神的祭司，他怎么说话呢？他说到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祭司，都是来侍奉神的人。怎样来侍奉神呢？但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像活石头，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神这个圣灵居住的所在。他说我们一面侍奉神乃建造神的居所，一面我们本身在里面同被建造起来。这怎么说法呢？比方来说啊，我今天做一件事情，哎呀，来帮助兄弟原谅我哈，哪地方啊，我这个啊，姑且这样说啊，帮助宋弟兄，哎呀，宋弟兄在更多认识主，更多爱主，更多与主连接，哎呀，宋弟兄里面实在该蛮有嫉妒，蛮有嫉妒，哎，我做了一件事情，结果呢，我也在里面一同被建造，不止我跟主跟宋弟兄有更深的连接，在嫉妒里面我们彼此也更深的连接，是不是？彼此也更深的连接，这是工作，我们在里面同被建造，但我做的结果我自己也被做上来了。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进城南进中，在圣经里面神所称赞的人，摩西是其中之一，像神称赞的大卫一样的。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城南进中，摩西怎样进中？摩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神的指示，神对他说你要谨慎做这些事，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不可以随意而照，不可以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可以，神说都要照着我的样式。我刚才漏了还有一点没有提起，弟兄姊妹，一面神对建造会幕的人这样说，他说你可以，我赐给你各样的聪明，你可以想出各样的巧工来制造各样的那个器具。当神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对那些建造会幕的人说，我赐给你聪明，赐给你智慧，你可以想出各样的巧工，你就能够做出各样的器皿来。神赐给你有智慧，可以想出各样的巧工来，你尽可以想出巧工来，但是神这样说，照着我是指示你的样式。你说到底是照着神的指示还是自己去想？你看见这个是矛盾吗？实在是非常的美丽。一面神说你尽可以想出巧工来，一面神说又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这个就是侍奉的原则，绝对一点不偏离那个样式。神若是说用紫色、蓝色、朱红色，我绝对不能加上别的颜色。我们假如有机会提起会幕的时候，可能我们明天就会提起一点。 我假如加上别的颜色，整个的真理都错乱了，整个的真理错乱了。神若是又用银座，我换成铜座，整个的真理就错乱了。神是四面的围子，应该用银座，用铜座，应该用银的杆子。在会幕里面应该用银座，应该用金的杆子。我假如给它错乱换了一下，都整个错乱了。你看奇妙不奇妙？一面说你可以想出各样的巧工来，一面说又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你看见弟兄姊妹，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尘难境中，但是下面说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比摩西更尊贵，这在希伯来第三章。为什么更尊贵？他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本身更尊贵，对不对呀？我假如是建造房屋的一个人，当然我比这个房屋更尊贵了，我能够造房屋岂不是比房屋更珍贵？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在旷野建造了会幕，而摩西就是他所建造那个会幕的一部分。因为摩西不过是房屋啊，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建造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真的侍奉是什么？为了建造神的居所，而我们本身也在里面同被建造。我绝不是在那个神的居所之外我来建造神的居所，不，我乃在里面一同被建造起来，这就是我你我永远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做事到如今有什么事情那么多事好做？我们都想神是在空闲的很啊，用六天的功夫天地万物造起的，圣经里面这样说，对不对？天地万物造起的，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既然造起的，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神还在做事，我也做事，主耶稣也做事，几千年来主耶稣一直在做事。我请问你，主耶稣做的什么事啊？神说地又发生青草，青草已经发生了，几千几万种的青草一时都发生出来了，他还要做什么事？然后他所做的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人，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我说过，神又建造万有，又创造万有是很容易，用话就成全了，但是神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事的话，那真是花功夫啊。你想一想看，有的时候我们的脾气非常的急躁，神又把我们这个急躁的脾气造了一个非常的柔和，你看神花多少的功夫。哎呀，这里跟你敲一敲，哪里打一打，好像打铁的人一样。你们年轻人没有看见我们土话打铁啊，我们以前土话打铁是这样的打啊，放在火里面啊烧，用那个风扇抽风，对不对啊？哗哗抽风，火烧了很旺，然后拿出来捶它几下，捶它几下再放在水里面浸一下，泡一下，再来烧，再来烧，再来捶几下，再泡一下，对不对呀？你看一条铁，生铁又变得那么软软的，那么什么链条、发条，或者那么柔软，你看哪容易不容易？啊，也许在那链铁的人还容易，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刚硬、那个倔强、那个顽梗，又变得非常的柔和。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此刻都在我们身上做事，做事做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他素来素仰望等候的乃是那一位臣。亚伯拉罕这样说，在希伯来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列祖们，他们都跟随主耶稣，他们都走神的道路。圣经这样说，他们因着信，他们存着信心石榴，却还没有得着是应许的。哎呀，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最终的一句话实在不太好听，他们因着信，他们存着信心石榴，信心石榴好不好听？他们存着信心石榴，却没有得着是应许的。可怜不可怜？信了一生一世没有得着是应许的，但是你不要为他悲伤。下面有句话说，却从远处万箭欢喜迎接，更有一句更好的话，他说若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全。你看见神的工作哪里说到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怎样？他说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照着神的心意，我们所有的侍奉也是跟神同工，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让神把我们一同被建造他神的百姓中间，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我们以为说我们算不了什么，神的旨意那么深远，那么崇高，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尽可以做不到，我们尽可以不能那样的一个好高骛远的，我又做到伟大的工作。但是那个永远神永远的心意，我们应该认识的。我不晓得记不太清楚在哪一个地方看见这么一个故事。哎呀，说有一个地方建造一个什么建筑物，有一些工人在那，有了这个敲那个石子，把石子打碎啊，有人做那些泥水匠，那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他看见两个人都在敲石子，把石子打碎啊，那个放在那个建造上面啊，用红泥这个水泥要给他们建造起来的啊。他这个人有一天就跑过去问那个敲那个石头的那个工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辛苦做工啊？他说，还不是为了三餐饭。因此他越做越疲倦，越做越没有神气。哎呀，越做越觉得没有味道，为了三餐饭啊，整天在敲石子。另外一个呢，他过去看一看，知道吧？一面在敲石子，一面非常的高兴，会唱诗歌赞美诗，啊，会唱哈利路亚赞美诗。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高兴？你今天所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们今天非常伟大的计划，我们要建造个最大的礼拜堂，让那个崇高的神、荣耀的神能够居住在里面，千万的圣徒能够在其中聚会，千万的圣徒能够在里面领受恩典，千万的圣徒能够在里面敬拜，在里面侍奉。我们是为了这一个，我们在敲石子。虽然我是做的工作很微小，但是那个目标是很伟大。”大，因此我就不一样了。你看敲石子跟敲石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咬着敲石头，只知道敲石头，一面在那叹息啊，叹气呀、啊，一面在敲石头，实在越敲越没有味道了。为了三餐饭实在不容易，对不对呀、啊？一面为着崇高的目标，神荣耀的居所，千万的圣徒在里面蒙恩，神永远的心意在那里成全啊、哦！为了这一个，我今天费上一点力气是应该的。是喜乐的，是可称赞的。你看见没有？我们尽可以做很小的工。主耶稣怎样说？主耶稣从来不要求我们太大。他说：“你若把一杯水给我小子中的一个喝，你不能不得赏赐。”我相信他这杯水给出去不是随意给的。当他这杯水给出的时候，基督就在其中，基督的爱就在里面。当人接受这杯水的时候，接受了基督。你相信不相信？基督在里面增加了，因此这一杯水就大有意义，不是随便的。基督若没有，若不在其中，一杯水有什么价值？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尽可以做很小的工作，在很小的事上，在那里侍奉主，我们应该有个很大的目标，很大的看见才可以。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一直朝着这个目标才可以。你看见伟大不伟大？我相信这个敲石子的工人有一天看见他实在看见那个伟大的建筑、伟大的礼拜堂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满有歌颂、满有赞美，对不对呀？就像尼希米回到犹太地的时候，那所有的光景，尼希米回到犹太地，他们恢复了圣殿，把圣殿恢复起来，那些年老的人看见了恢复的圣殿太小了，太小了，与以往的圣殿比一比那算不得什么，他们都在痛哭痛哭。哎呀，尼希米出来说，安抚众人说，你们不要哭，因为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应该吃那个肥美的，喝那个甘甜的哦。于是乎他们都欢喜快乐，一同吃肥美喝甘甜，就大大的喜乐，就记在尼希米八章。为什么大大的喜乐呢？他看见他们所建造的一个目的是神的居所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所有的侍奉。当然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只有侍奉神的心愿，并且一切的侍奉都叫神的心得了满足。我们能够叫神的心得了满足，必须照着神永远的心意。我们若实在照神永远的心意，我们所做的也许是算不了什么一点点小的事，但是在神的眼中有一个极大的价值。否则的话，即使我们能够再做伟大的工作，不满足神的心，
仍然得不到神的喜悦，是不是？仍然得不到神的喜悦。这里所以就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可以不一定有那个这个心，这个那个好像很雄心大志，又为神做大事。神说你不要图谋大事，三个你不要眼目高大。在诗篇里面说怎样啊？他说那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想。耶和华呀，我的心平静安息，好像断牛奶的婴孩在你的怀中一样。高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想，我的眼目不高大，我的心也不高大。就说是什么真正侍奉神的人应该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有雄心大志，但是我们不应该没有那个大的目标，不应该没有那个看见清楚确定的意向。神所要的乃是那个荣耀的居所，使他可以住在人中间。这个居所不是别的，这个居所乃是我们这些众人，对不对？你说好，这些工作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我所做的既是那么小的一部分，算的什么呢？我告诉你，最大的建筑也是从最小的材料、最小的工作里面累积起来的，对不对？一粒沙子算不得什么，但是就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沙子累积起来就成为很大的。你比方说摩天大楼，你相信摩天大楼里面缺少不了每一粒沙子，假如它是用那个水泥那个建筑起来的话，对不对呀？你说我这一粒小沙子算不得什么，它这就需要你。这一个小沙子也说我还算不得什么，那一个小沙子也算不得什么的话，摩天大楼盖不起来的，对不对？摩天大楼就在于这些小沙子、小石子累积起来的，这一个。第二个，历史历代累积起来的，众圣徒一切的工作做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圣城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怎么说？才牛，神最后的一个宣告。神在圣经里面一共三次宣告才牛。第一个，在他创造的时候，神看一切所主做的都甚好，才牛。第二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宣告才牛，完才牛。救赎已经完成，愿不做我们再做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蒙了救赎，靠着他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已经才牛。第三次宣告呢，就在启示录里面，当万物都在神的面前复兴的时候，教会被建立起来成为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神说才牛，完全的成功牛。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说，将来必成的事。你假如问说启示录到底讲什么，启示录不是讲了许许多多好像就人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启示录就是讲一件事情，神的工作最终的完成，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是什么？圣城耶路撒冷建立在哪里？就是你我这些人被建立成为神最高最荣耀的彰显的器皿，最荣耀的彰显器皿，就神的荣耀从其中显出来。当圣经里面写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说城中有神荣耀的光辉，列国在城的光中行走。你细细的去默想这些话，都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美丽。说城中有神荣耀的光辉，你看见神的荣耀的光辉从我们这些人身上显出来透出来，好像那个水银灯从那个灯泡里面透出来一样，那个光从那透出来一样。城中有神荣耀的光辉，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列国又把荣耀归于那个城，你看多美丽。但是这个城到底怎样被建造起来呢？不是一时的工作，乃是历代众圣徒累积的结果。你今天做一点，我今天做一点，对不对？这个累积的结果，将来圣城就被建立起来。你我加上一点，你加上一点，我加上一点，你做一点，我加做一点，所做的这些都是基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都是基督。结果圣城就被建立起来。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居住帐篷，好像以撒和雅各一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为什么这样呢？他亚伯拉罕，我这样稍微提提啊，他还提起亚伯拉罕两件事。他第一个，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迦南又得为业的地区，只是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你看见没有？今天似乎很像矛盾的一句话，但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真理。一面说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去，你看他出去到哪里去，不是很确定的吗？不是顶清楚了吗？要到要得伟业的地去，但另外一面他又说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什么意思？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是知道也是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是神永远的心意，他所不知道的是今天的道路，今天怎样经过他不知道，或贫穷或富裕他不知道，或平顺或坎坷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达到神应许他的美地，够不够了？你我今天在地上的路途我们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明年会遭遇什么事，你不知道神怎样带领你，也许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宽敞，平坦的道路，任意曲折也说不定，而且满途都是坎坷，都是崎岖也说不定，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达到神应许的美地，够不够了？今天路途的坎坷算什么？路途的平坦也算不得什么。人生极其短暂，即使非常的平顺也算不了什么，即使非常的坎坷也算不了什么，反正旅客的路途非常短暂，转眼就又过去，也许天还没有破晓，主耶稣已经再来了。地上的路途算什么？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可以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我知道了什么？最终我又得着神要赐给我唯一的那个美地，基督的丰满，这一件事。第二件事，他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居住帐篷一样的。他既然是神应许给他的地，他应该在那做主人才对呀，他应该掌握那块地才可以呀，他应该取得那块地才对呀。他说不，他做客。为什么他甘心愿意在应许这块地面上做客了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个有根基的城是谁的呢？就是众圣徒，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亚伯拉罕本身也在里面。哦，弟兄姊妹，你我都应该等候这座城。这座城是什么意思？神的救恩最终完满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就神的荣耀美丽从我们身上都在彰显，我们都是为着这一个而侍奉，为了这个而工作。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绝不是地上短暂的事物，短暂的事物都是为了那永远的目的，短暂的事物呢，不是那永远的目的，没有价值，对不对？比方说退休会，四天的退休会有什么意思？还没有四天，只有三天，三天的退休会有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但是假如我们为了永远的目的的话，那是带有价值的。在这里我遇见神，在这里我得着神，在这里我把自己献于神，在这里神与我，我与神有更深的连接，在这里我把我自己当作居所一样让神来居住，在这里神都是安居的所在，能够住在我的里面，神能够透过我的行动，透过我的生活，叫他自己荣耀和美丽不住的得到彰显，能够影响这个世代，能够影响我们四围的众人，能够叫他们归心于基督，归向于基督，这多美丽的事，对不对？都为了永远的心意。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都投身在其中，我们投身在神的工作中，不是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也不是只是一阵热心而已，乃是为了那永远的心意。又当为我造居所，当然你我永远听见这个话，又当为我造居所，这是你们所当造的唯一该做的一件事。又当为我造居所，造了居所结果是怎样？使我可以，你看神好像请求我们啊，神好像要求我们啊，使我可以，可以什么？住在他们中间。当然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叫我们的神得到满足，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说我要在他们里面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让不让神得着他所愿望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要让神得着他心中所愿望的？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永远的心意，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请求你们拿着可怜的话，把里面所有圣经节多看多默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 很多的时候那个话是一两句很简单，但是里面含蓄的意思就非常的多，就非常的多。我们若能够摸着里面更深的意思，我们能够摸着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能够实在的饱尝神丰富的恩典。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再请有点祷告。主耶稣，愿我们就能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都愿意接受你的命令，我们都是你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时刻都等候你，像你等候我们一样。荣耀的主耶稣，愿意我们与你中间再没有任何举例的存在，没有任何阻隔的发生，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荣耀的主，我们愿意全然让你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完全的自由，像你又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完全的主权一样，我们交给你。主啊，在有限的年日中你抓住我们，有限的人生过程中你指引我们，在有限的时日中你施恩支配我们，我们愿意做你顺从的奴仆。主耶稣啊，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托在你的手中，当你圣灵对你说那更亲切的话，更美丽的听音，更柔和的声音让他们听见。主啊，当他们看见比他们所听见的更多，他们摸着其他们所领受的更多，求求主耶稣你施恩给众弟兄姊妹。主啊，叫他们不止风闻有你，乃至亲眼看见你，叫他们不止听见你关乎你的道，乃至自己饱尝了你自己。主耶稣啊，我们再向你说，再向你说，求你把你更多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把你更多心意发则道路也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向你说，不叫我们这一生是突然的过去，也不叫我们百战地图光辉年日。荣耀的主，当我们每一秒每一刻都在你的面前受你的教导，也受你的纪念。主啊，我们属行属坐的在你们都蒙你的悦纳，求求主耶稣，我们真求你对弟兄姊妹，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那更深透的话，更美丽的话，更滋润我们的话。主耶稣，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众人就是退休会回去之后，的确跟以往不一样了，的确改变了，的确更多被你得着，被你抓住了。求求主耶稣，你赐福给众弟兄姊妹，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